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我们在上一次为各位分析了各种形式的怀疑主义，那今天我们就继续的谈谈怀疑主义产生的原因，怀疑主义可以有的或者带给我们的积极意义。那最后呢，我还要指出怀疑主义无法成立的理由。怀疑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啊，可以是来自人们对知识所抱持的天真的看法，那就是缺乏理性的根据。换句话说呢，我们对知识抱着一种天真的确切性。那知识的确切性不是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上，而只是自己想当然而天真的想法，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以为是的这样的看法。而这样的看法可以说是经不起检验的，所以呢，久而久之就会有人对知识的确切性、客观有效性提出了质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有着怀疑主义的产生。我们虽然肯定知识啊应该是客观有效的，但是呢，我们也无法否认我们也常会有错误。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各种的例子，那就是在有了新的事实理论发现的时候，先前的理论就被推翻。那当然先前理论之所以会被推翻，那主要也是因为发现到他的错误了。那就像在古代希腊，人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认为整个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啊，大家都相信地球呢就好像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球，它自己不动，那太阳呢就绕着地球转。可是这样一个想法啊，或者这样的一个认为呢，到了哥白尼、伽利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这样一个说法是否能够成立。那么他们后来经由他们的发现呢，就推翻了这个一千多年来大家的看法啊。正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错误，也因此呢，有些人就开始会对知识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还有的一些现象呢，就是一些僵化的意识形态。那这些僵化的意识形态呢，就会妨碍人去了解真正的事理，或者对客观的事实究竟是如何去有着一个正确的了解。那就像我们曾经为各位说过的经验主义者，或者说是物质主义者，甚至理性主义者，他们呢都是只是坚持在某一方面的知识才有效。当然像经验主义者就会说，只有我能够经验到的才是有效，我无法经验到的就没有效。那理性主义刚好又是相反，经验的不算数，那只有我们透过理性的一个反省才算数。所以都是在某一个意识形态之下，受着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影响，或者说这个意识形态呢成为一个最高的指导法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没有办法看到客观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人们都各执一端的时候，也因此呢会有着怀疑主义的一个产生了。那因为以上的各种现象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人们呢就开始对理性的能力啊抱着一个非常的一个失望的一个态度，或者就是所谓的对理性的一个灰心。那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会拒绝承认人有着客观有效的知识可能。那我们在不管是在西方也好，或者我们中国， 往往都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候，人们感觉到莫衷一是，不晓得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可以遵守的，而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怀疑主义的一个产生。那么在哲学史上，往往就是因为有着这些负面的影响，那知识的一个发展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呢，反而就会对知识产生了一种怀疑，我们就称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怀疑的危机的产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怀疑主义反而为人们啊所接受呢开始了盛行。当然按照我们的立场啊，怀疑主义对知识的一个否定不是我们会去赞同的。那我再提出来，怀疑主义不能是我们对知识该有的一个合理态度之前，我们也还可以问一问，或者说从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来看，当怀疑主义产生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怀疑的危机产生的时候，这个危机为我们人类思想的发展啊，不管是个人的思想的发展，或者说是人类整体的思想的一个发展，有没有什么积极正面的态度？那这也是我们可以探讨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怀疑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往往也因着我们自己有的天真的想法啊，不去证实，不去检验，或者说受意识形态的一个作祟。可事实上我们的确有许多的错误，所以呢，对人是不是能够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就产生了怀疑的危机。那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的，我们的思想理性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所以呢，怀疑的危机可以说在这个时候能够提供我们的理性思想的承受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机会。只有当理性达到一个成熟的境地，我们才可能消除怀疑的危机，消除理性的一个缺憾的地方，或者说所谓的理性的一个残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才能为理性的创造力、新的观念、思想的新层次提供一个清新的原地。从对个人思想的一个发展成熟来看，怀疑的危机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不再是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不加思考的就接受，或者呢固守某一个意识形态而浑然的不知之。所以我们不妨想一想啊，当一个人还是小的时候啊，或者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往往都是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我们都接受。可是呢，当我们的理智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去开始找答案，或者说我们开始对很多东西有了好奇，我们会问为什么这是如此，为什么那个是那个样子啊。往往啊，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事实上就是我们开始会去自己看问题，自己去探讨问题，自己去寻找问题的一个答案，而不是在人云亦云，人家告诉我什么我就全盘的接受。所以啊，当我们的思想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开始会对我们已经接受的东西呢产生一个怀疑，我们开始呢，或者说对我们啊大家都接受的一个说法呢，开始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产生，所以我们不再是全盘的接受，而开始去质疑啊，究竟这是不是跟事实是相符等等，那这样的问题会就产生出来。所以呢，当怀疑的危机产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培养正确的看事情的一个能力， 培养我们的一个批判的态度，而就不再是人云亦云。换句话说，我们开始会培养一个正确思考判断的一个能力。那当然我在这边讲的一个批判我们倒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对事理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探讨的一个方式。那这样一个批判的态度，事实上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要使得我们这个思想能够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话，都必须要有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然后再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当怀疑的危机在不同的时代产生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个新的整合，那新的整合就会超越旧有的旧有的一个残渣，或者说一个旧有的那一些不正确的一个看法。那我们会把思想呢带入一个新的层次，新的境地。就像我刚才提到，从古代希腊一直到中世纪，大家都相信整个宇宙中地球是中心，那大家以为地球不动，而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可是呢，当哥白尼、伽利略提出了太阳是中心，地球绕着太阳转，当他们提出这个学说之后，往后的天文学、物理学的进步就有了很大长远的影响。所以当哥白尼、伽利略开始怀疑地球为中心的这个说法的时候，这样的怀疑反而是符合了客观的事实。那么在经过科学家一个检验证实，那我们可以发现的确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1000多年以来大家以为的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所以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怀疑的危机产生正是一个新的契机，提供我们的理性一个反省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机会。所以怀疑的危机的产生，无论是对我们个人或者说对人类整体的一个思想的发展来说，都有着一个积极的意义。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为怀疑而怀疑，怀疑是一个方法，不是一个目的。那为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的怀疑就是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使得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一个理论，一个正确的理论。那我以上提的就是怀疑的危机产生的时候对我们可以有的一个积极的意义。那下面就要提出来怀疑主义者的说法呢，按照他们来说，否认我们有客观有效的知识，那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怀疑主义者他们的说法我们无法接受的理由。那上一次我已经跟各位分析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怀疑危机，那我今天就不再说了那我们从最简单的来说，我们在前面我也为各位分析了知道真这些智的时候，我们不是成天会说我知道什么什么这是真的或什么什么等等这些话。我们每天的生活，每天怎么过日子，都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才会去做的。就比如说学生一早起来，他知道他要上学他今天要上什么课他会按照他所知道的赶快准备他的书包赶快去上学。那在家里做爸爸的，爸爸一早醒来，他知道他要去上班今天要到公司里面去，今天在公司里面有什么事情，或者机关里面有什么事情等等。可以说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来看，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也信以为真的什么东西上，我们会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做。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从知道什么开始，而不是从怀疑开始。如果我们是从怀疑开始的话，那我可能我一早醒来的时候，我先要 看一看啊，我们的床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我们的床下面裂了一个很大的口，我一下床我就会掉到那个口里面去。或者说我要出门的时候，我还要先看一看我们的门口有没有一个很有没有个沟，要是我一不小心没有看清楚，会不会掉下去。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每天都会是活在一个恐慌的一个境地的。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和别人沟通，我做些什么等等，都表示我们知道什么。假如一个真正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说他最好什么都不要做，也不要说什么，因为他一说什么一做什么就表示他知道什么，和他自己的立场啊，这样就是矛盾的。所以如果从每天的生活开始，从我们怎么做开始，我们做是基于我们知道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怀疑主义事实上是没有成立的一个可能。在上一集中我们也谈到皮罗啊，他就说我不做任何的判断。各位想一想，他这么告诉我们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判断呢？他的判断就是不要做任何判断。那皮罗事实上是自我矛盾的。另外还有一位哲学家叫戈尔基亚，他也说啊，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那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认识。那如果我可以认识的话，我也不能够传达什么。所以柯基亚就以这三个立场，就说什么都没有，那如果有的话我没有办法认识，如果能认识的话，我也不能够传达，来说明他的一个怀疑的一个立场。那我要问各位，真的是这样吗？柯基亚这么说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传达我们什么呢？他在传达给我们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在传达出来啊，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也在传达说他认识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不能告诉我们。可是有没有想到，在他这么讲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在自我的矛盾。所以要反驳怀疑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我们每天的生活来反驳。我们做什么，我的行为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我知道的是有效的真的，所以呢，我按照我知道的去做去活。如果我们把这一点都否定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活下去啊，我们每天应该是无所适从，或者就是在恐慌中度日的。所以我在这里啊，就先针对知识的一个全盘否定，整体的怀疑主义的不可行啊，提出了反驳。那至于经验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或者说是物质主义者这一类的怀疑主义，他们会有的错误呢，我们在往后都会一一的说明他们的一个错误在哪里。那么今天我们就暂时的谈到这里。当然各位要了解的就是，怀疑可以是一个方法，不能是一个目的。怀疑主义者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方法当成一个目的，为了怀疑而怀疑，那这个基本上是一种矛盾的一个说法。好，谢谢各位。